这第四个原则能用在讲员的身上，也能适合我们，抓住自己的长处。有时候你可以问这个问题，这个领域能让我发挥上帝给我的恩赐吗？这样就能解决一些问题。到目前为止，你对几位讲员所提出的四个原则能够充分地运用了吗？第五个原则是与环境有关的问题，我们要看环境如何影响决定。毕竟许多时候是环境把问题凸显出来，我们才会去考虑做决定。例如有人给你一份工作，或者你刚刚失业，教会发生某件事情，或者家中有突发的状况，我们能否依靠环境因素来判定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呢？
我认为这个原则是环境把我们带到一个决定的阶段，不过环境并不会替我们做决定。让我再次强调，环境常常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，是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决定的。不过环境本身它不可能是决定的基础。
我想啊，大家一定都看过这样的一段新闻，就是有一个人呢在马路上走，然后忽然呢有一辆运钞车啊从这个路障这边经过，后门呢就自动松开了，然后就掉下一大袋的钞票，然后你会看到这个路人他抓了钱袋就跑啊。我想这个人心里面一定这样想，哇，真的是太棒了，上帝的福分从天而降，他知道我欠了太多的债，他知道我要付好多钱。哇，这个上帝要给人的祝福多么的令人兴奋啊，
这个家伙真的很会自圆其说。
可是大家有没有想一想啊，那位运钞车的司机想说，哇，今天真是倒霉透了。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说环境不足以作为我们下决定的原因。事实上环境不会是上帝的旨意，那这点是很重要的原则，因为人们常会试着从环境来解释上帝的旨意。我们会说，在这个环境里上帝对我有哪些启示呢？这种想法并不是明白上帝旨意的最好方法。
哦，不过我想在做决定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很有智慧的考虑到环境的因素吧。
的确，
环境应该是要列入考虑的因素中，只是我想我们要知道环境不能够替我们做决定。
是，我要提醒大家呀，不要因为有一个环境好像是为你预备好了，你就认为是上帝要你这么做，因为这样做是任意把上帝放进了环境中，反而使人无法客观地查看环境，并且思考环境所带来的意义。
对，没错。
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有一个很有趣又很幽默的故事，在第28章。好，故事是保罗跟路加所搭乘的船沉了，结果呢，他们漂流到一个叫做米利大的岛。路加在第28章第2节那里说，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情分，因为当时下雨，天气又冷，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。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，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，咬住他的手。土人看见那毒蛇在他手上，就彼此说，这人必是个凶手，虽然从海里救上来，天理还不容他活着。保罗竟把那蛇甩在火里，并没有受伤。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，或是忽然扑倒死了，看了多时见他无害，就转念说他是个神。好，那么这段故事大家也都耳熟能详的。你知道吗，土人所得到的两个结论都是错的。
对呀。
环境当中所出现的这条毒蛇并非证明保罗就是一个凶手，而被咬了之后他没有死，这也不能够使保罗成为神。这就是随意解释环境因素的危险。
对，我想我十分同意你的说法啊。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是人们感觉到上帝，而且更重要的是察觉到上帝在环境中，并不表示上帝就是给了你许可的指示。
的确，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个环境是上帝所给的，就可以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。
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，遵从上帝最高的旨意，并且相信上帝会在跟我们有关的环境掌权。要注意防范的是，不要随意解读环境因素而贸然决定。环境会使你必须要做决定，但是环境不会替你做决定，要好好的记住这个原则。